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孙潇。今天要解读的这本书叫做《哈佛中国哲学课》，这本书的中文版一共192页，我会用大概22分钟为你讲述这本书的精髓，用西方文明的视角看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智慧，如何利用它们颠覆我们固有认知，改变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看法。这本书是哈佛大学中国哲学课的课程内容精选，主要作者迈克尔·普明教授是哈佛大学中国哲学课的主讲老师，他在06年就开始这门课。一开始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冷门的题目，但是没想到啊，开课不久就受到了大量哈佛学子的追捧。到了第二年开课的时候，这个课堂的火爆程度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连教室的台阶上都坐满了学生，挤都挤不下，所以校方呢就没有办法了，就把这个课搬到了哈佛大学最大的讲堂，足足能容纳1000人的桑德斯剧场。今天中国哲学课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公共选修课之一，它的受欢迎程度在哈佛大学仅次于经济学原理和计算机科学入门。你可能就很奇怪了，说这中国哲学听起来有点特别高冷，这门课为什么会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这么受欢迎呢？据说啊，普明教授向他的每一位学生承诺，只要你认真对待，这将是改变你人生的一门课。而且呢，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句大话空话，他的学生们认为这门课的冲击性极强，改变了他们的固有认知，让他们看到了从来没有想过的种种可能性。而且啊，哈佛中国哲学课这本书的英文名就叫做 The Path, The New Way to Think About Everything,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道，认识一切的新方式，道就是道理的道。那这条音频啊，说的就是怎么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智慧来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因为这门课呢是外国教授给外国学生讲中国哲学，所以他更侧重于讲那些对于西方人来说新鲜的东方思想，用这些思想和西方哲学思维形成一个互补。那通过这本书呢，我们也能从西方文明的视角看待中国哲学，掌握认知自己和世界的新方法。好，那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下面啊，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里面的内容。我们呢主要讲4个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中国古代哲学在今天的价值是什么？作者告诉我们，中国哲学最可贵的地方是它的实践性和日常性，它能深刻而广泛地改变人们的生活。第二个重点，如何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作者给出的答案就是，要重新认识礼仪的意义和作用，实行真正的礼仪就能改善你和他人的关系。第三个重点，如何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学会权变和知命，尊重生命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同时以开放和敏感的心态去应对。第四个重点，如何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答案就是修身，通过有意识的磨练自己，最终达到得心应手、内化于心的境界。好了，我们先来说说这本书的第一个重点，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价值。长期以来呢，中国哲学的学术地位是受到低估的，学者们一直都因为中国哲学缺少概念和逻辑而受到困扰，甚至呢，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并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冯友兰先生编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尽了很大的努力使中国哲学概念化、体系化，他采用的方法呢是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但是普明教授啊，看待中国哲学的思路却截然相反。他认为，中国哲学欠缺概念和逻辑体系的特点，恰恰是非常宝贵的地方。西方哲学是注重概念和逻辑的，往往提出比较抽象的命题，比如说，什么是自由意志？生命的意义在哪里？道德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等等。但是呢，中国哲学却从留意具体的细节开始。你比如说《论语》，《论语》里面呢会关注人吃饭、走路的举止行为。这种见地啊，在哲学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相信，哲学恰恰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他们借助生活中平凡的一面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只有日常生活才是伟大变化发生的地方。那这样一来，思想就真正贴近了生活。中国哲学呢，提出一个非常基础但是很有智慧的问题，你如何面对你日常的生活？或许呢，是源于这样的认识，普明教授啊，在传授中国哲学思想的时候，很少用一些晦涩难懂的哲学术语，他就大量的运用生活里面的鲜活事例，通俗的解读孔孟、老庄、管仲、荀子等人的思想。 所以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会联想到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因为它的内容啊贴近我们的生活，发挥了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这本书进入具体思想的讨论之前呢，作者还提醒我们说需要打破对于中国哲学的刻板印象。比如说提起儒家思想，我们往往呢就会想到安分守己、循规蹈矩，我们认为儒家教导我们要安于自己的社会角色，服从现成的社会规则，给人的感觉就是保守的、僵化的。但是作者认为孔子从来不是一个希望加强社会控制的人，儒家思想呢，反而是激发我们改善自我的意识，通过修身的方法塑造更完善的自己，它引向的是一种开放积极的心态，而不是封闭和保守的。现在呢，我们来总结一下中国哲学在今天究竟有什么价值。这本书告诉我们，中国哲学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植根于日常生活，留意那些微小的细节，而我们要领略这些古老的智慧，必须打破刻板印象，重新揭开他们的真面目。好，下面来聊一聊这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如何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作者呢告诉我们，要靠礼仪，通过礼仪营造一种情境，体会他人的感受，就能够改善人际关系。那说到礼仪，你会首先想到什么？是像婚礼、葬礼一样的大场面的仪式，还是社会活动当中的迎来送往？反正不管哪一种，很多人都会感觉礼仪是流于形式的一种东西，而且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外在约束，让人觉得是负担。那什么是真正的礼仪呢？我们呢先看一个生活里面的小例子。你跟一个4岁的小孩在玩捉迷藏，你藏起来之后呢，会故意的露出来一个角，方便他找到你。当他找到你的时候，他会很高兴的大笑，你呢会装作很懊恼的样子啊，称赞他特别厉害。如果说作者告诉你这个就是礼仪，你是不是会怀疑说做个游戏怎么就成礼仪了呢？那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作者对礼仪的重新定义。作者认为，礼仪是构造一个假想的情境，人们被带到一种全新的关系里面，每个参与者扮演了与日常生活不同的角色，这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人际关系的关键。还是拿刚才那个例子来说，在这个捉迷藏的游戏里面，大人和孩子的角色呢完成了反转，平时在孩子们眼里无所不能的大人扮演了一个笨手笨脚会被抓到的人，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呢却扮演了强大的角色。这个礼仪背后的意义就是假装孩子比大人聪明，在这个礼仪里面呢，孩子变强大的需求得到了满足，而大人呢也可以放松一下，这两代人的关系就得到了润滑。除了营造情境，礼仪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体谅别人的感受。文化大家辜鸿铭先生曾经说过，真正的礼仪本质上是对他人感受的体谅。换句话说，礼仪是让我们设身处地的体验他人的处境、感受和理解他人的情感，达到共情。我们呢把中国的礼仪和日本人的礼仪做个比较。日本人的礼仪精致周全，比如不管见到谁都会弯腰、点头、微笑，连每一个动作的幅度呢都差不多。但是很多西方人觉得这种精致周全的礼仪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愉悦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好像是像排练过的一样，他们的微笑啊像是服务人员的职业行为，他们的礼仪呢是在展现自己的修养有多好，而不是体谅他人的感受。而中国人的礼仪呢可能没有那么精细周到，但是往往让人感觉是真心实意的，所以能够产生情感上的满足。在平时呢，我们往往会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很难进入到他人的角色去理解其他人在想什么、需要什么。而礼仪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通过营造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模式，让我们扮演其他的角色，或者说互换角色，这样我们就能体谅对方，从而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对于我们个人而言，礼仪能够防止我们陷入单一的角色，打开我们的视角，让我们的情感更包容。对于他人来说，礼仪能够照顾对方的感受，使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和谐。那现在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如何用礼仪来改善人际关系。这里头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营造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情境，扮演不同于平时的角色。第二个要点呢是体谅他人的感受，与他人产生共情。讲完了礼仪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来说说这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如何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作者在这里阐发了中国哲学里权变和知命的思想。权，权力的权，变是变化的变，就是变通，知命，知道的知，命运的命，就是认识命运。那这两个词呢，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好像不是褒义词，很多人觉得 善于变通的思维方式造成了不守规矩、钻空子这些没有素质的行为，阻碍了我们融入现代文明。知命呢，好像又代表了一种不求上进的、只求认命的消极思想，让我们不是主动的迎接挑战，而是麻木的安于现状，这就更是一种该抛弃的老脑筋了。可是呢，这两个词儿啊，在作者这儿成了宝贝，他认为这才是中国人的大智慧。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变通为什么是一件好事呢？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伦理实验，就假设一个无辜的人藏在你家里，这个时候呢，一个追杀他的杀人犯来敲门，问你那个人在不在，那你说你是应该用说谎来保护你的朋友，还是应该诚实的回答呢？那你可能会说了，那我当然要保护我的朋友了。但是康德给出的答案就是，你应该说实话，因为诚实是绝对的原则，不应该根据情况而有所变化。那这个问题呢，如果抛给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比如说孔子，他可能会回答，你当然应该说谎去帮助那个无辜的人，因为你应该通盘考虑当时的情景，而不是机械的执行单一的戒律。孔子呢会告诉你，如果排除了人的情感这些所有的复杂因素，那这样的思想实验毫无用武之地，因为它完全不能够指导我们的实际生活。而且事实上呢，没有哪一种伦理或者道德的法则可以凌驾在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之上。这就是中国哲学里的全变思想，也就是中国人变通的智慧。他强调啊，每一个具体的场景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一直在变化。如果我们不懂得变通，只会依照固定的法则或标准去应对，那么就不可能做出合情合理的决策。好的决策一定是取决于我们对于具体情况的了解，还有对于整体事情的把握。那我们再来聊聊知命啊，是一种怎样的智慧。作者认为，西方人习惯于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理性的个体，过分依赖自己的理性头脑，以为可以通过精细的计算解决所有问题。可是事实上呢，由于西方人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我们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个人也存在同样的倾向。你比如说，我们都喜欢做计划、列清单，我们会计算什么对我们有利，什么对我们有害，然后制定周密的计划，努力去实施。可是作者告诉我们，这种思维隐含了我们对世界的误解，就是把世界当作稳定的、有普遍法则支配的。但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便我们计划做得再周全，总会发生一些预料之外的事情，打破我们对未来的设想。那或者你会说了，啊，我们会提前考虑这些意外的。但实际上呢，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猝不及防，而且非常懊恼。所以中国哲学里的知命思想正是看到了计划的局限性。这个命呢，并不是指外界的所有安排，知命也不是说我们要被动的接受生活的现实，接受命运的摆布。恰恰相反，命指的是我们竭尽了所有的努力之后仍然掌控不了的事情。前提是啊，我们已经做了自己能够做的一切，那这个时候呢，总还是会有一些事情仍然会来，那就只好尽人事听天命。作者啊，把它叫做生活的偶然性，或者生活的不可预测性。我们中国人骨子里啊，都敬畏这种不可预测性，我们总是潜意识的觉得自己很渺小，无法对抗天命，所以长期浸染在这种思想里面，中国人即使在繁荣昌盛的时候也保持谨慎，即使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也怀着希望，这都是源于我们相信生活中总有意料不到的安排。作者告诉我们，只有意识到生活的不可预测性，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豁然开朗，以一种更广阔的方式来面对生活。那既然命运是变化莫测的，那么难道说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吗？当然也不是，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提高我们的预见性，提前预知可能的危险，然后及时的避开。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就是告诉我们，提前预判到这个墙要倒，那就不要站在即将坍塌的墙壁的下面。如果我们还是浑然不知的站在墙底下，被墙砸到了，那就不能抱怨这是命运的安排，那只能说自己没有做到知命。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尽管我们没有办法计划每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促成事情向更好方向发展的条件，然后准备这些条件，让生活保持开放而敏感的状态，主动的去创造最佳条件，为变化打好根基，那么机会大门就会向我们敞开的。现在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普明教授认为，如何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做出更好的决策，首先是变通，我们要置身于具体的场景中，考虑情况的特殊性，采取相应的方式来回应。其次是知命，尊重生活的不可预测性，提高预见性和主动性，创造条件应对变化。总之呢，一句话，作者提醒我们， 不要过分依赖理性收益和普遍法则，要让生活开放和敏感起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这本书的第四个重点，如何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也就是说，如何修身。在中国的哲学里面，修身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那这么一个讨论了2000多年的话题，要想谈出新意啊，是不容易的。但这本书呢，做到了这一点。作者说，修身有两大步骤，第一步呢，是有意识的做事，第二步是无需有意识的做事。你听起来就是觉得有点玄乎，有点绕啊。我们详细来说一说。咱们先说有意识的做事。作者认为，我们的行为常常受习惯的支配，变成一种模式化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会和朋友们打招呼，会和陌生人握手寒暄，在不同的场合，我们会使用不同的问候方式和回应方式。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是无意识的，我们很少去思考这背后的哲学意义。作者呢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只是机械地完成这些社会习惯，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改变自己的力量。这些机械的行为并不能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如果说我们认识到这是陷入了固定的模式，并且有意识地改变它，我们就获得了自我的可塑性。作者在教授中国哲学课的时候，要求他们的学生们每天留意自己和他人的互动，记录自己的回应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对自己和他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回响。你比如说，主动帮陌生人开门，给陷入困境的朋友发短信安慰一下，跟平时沉默寡言的上司热情问候，留意这些举动，并且呢记下来这些举动引起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他的学生们果然就发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变化。有的学生说啊，我开始尝试在打招呼的时候加上自己的真心实意，发现对方的反应呢也是大大的不一样了，自己的生活竟然慢慢的发生了一些很深刻的变化。用咱们今天比较流行的词儿说，作者呢就是建议我们凡事要走心。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情，但是个人的走心程度不同，领悟不同，所以啊，同样的事情对他们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所以说啊，我们不必要追求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与众不同的事情，而恰恰是在平常事里面持之以恒的修身，磨练我们的情感，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冯友兰先生就说了，圣人的生活和平常人的生活没什么不一样，圣人做的事情也就是平常人做的事情，挑水砍柴莫非妙道。那再来我们说一说什么叫做无需有意识的做事。作者呢用了庄子最著名的寓言叫庖丁解牛来举例子，说庖丁解牛的工作呢一开始特别无聊，特别乏味，随着时间的积累，他的技巧越来越熟练，渐渐的呢他就知道了牛身上的每一条脉络，每一种纹理，他就开始舞动自己的刀，游刃有余地把握刀口的走向，从而获得了一种自由的境界。作者呢特别指出，庖丁不是通过扔下厨刀去街头跳舞的方式获得自由，也不是靠工作日拼命工作到了周末就狂欢的方式获得自由，他的自由啊恰恰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里面得来的。所谓道也近乎技也，意思就是说技艺的精进使他达到了行云流水的状态，他在日常工作中得到了自由和解脱。作者还说，这呢就好比练钢琴，努力的训练目的是可以潇洒自如的演奏，一开始手指在钢琴上非常笨，必须有意识的训练指法乐理，通过长时间的练习，你会找到感觉，越来越连贯自如，直到可以用不思考具体的技巧，凭着自己的情绪自由发挥，就能够演奏出美妙的乐曲。那这种无需有意识的做事的状态，还可以举个例子，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太师傅张三丰向他徒孙张无忌传授自己悟出的太极剑法的时候，教完了，然后张无忌呢就依照原样练了一遍，张三丰就问他啊，记住了吗？张无忌点点头，张三丰呢让他再练一遍，这时候又问他还记得多少呀？张无忌回答说啊，我已经忘了一大半了，周围的人呢替他捏把汗，张三丰啊就微笑着说啊，再来一遍。等到张无忌练完第三遍，他恍然大悟的就说自己已经全忘了。这个时候张三丰啊高兴的哈哈大笑，你看为什么全忘了太师傅却那么满意呢？因为啊他已经把这个一招一式啊给内化了，再也不用局限于具体招式，而是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这些故事呢可能我们会觉得离我们有些远，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很高超的技艺，但是呢在很多平常事上面我们其实早就体会过庄子描述的这种状态了。你比如说我们刚交到一个新朋友的时候，我们呢会有意识的找一些共同话题缓和气氛， 等我们相处的时间长了，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就会很轻松愉快的交谈。你也用不着跟自己说啊，好了，现在我应该给他开个玩笑了，再过5分钟呢，啊，好了，我应该给他讲讲我在度假村的故事。我们呢，只是依着自己的心情自如的相处，这种状态呢，其实就跟庖丁解牛啊、钢琴家演奏、张无忌练功是一样的道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努力，是为了达到无需刻意努力的状态，需要有意识的做事，目的呢是为了能够游刃有余、随心而动。为了要达到精神境界的纯粹性，我们一定要经过它的复杂性，这就是修身的两步走的深意。这种修身的过程，这种提升人生境界的步骤啊，其实就是跟我们平时常说的，一开始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后来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种变化是一样的。好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我们来简单为你总结一下跟你分享的内容。首先呢，我们说到了在今天重新评估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最重要的是它的实践性和日常性，它因为扎根于我们日常生活，所以有强大的改变力和影响力。第二，我们谈到了礼仪的意义和作用，正确的使用礼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体谅他人感受，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第三，我们说到了变通和知命，为这两个词啊平了反，真正懂得变通和知命，可以让我们生活变得开放而敏感，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最后，我们说到了修身，第一步就是有意识的做事和训练，为了达到第二步的更高境界，那就是无需刻意努力，实现了真正的随心和自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就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这是2017年每天听本书为你解读的第208本书，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